那你非要那么回向，那是你自己的事儿。但是对于你求雨果，对于你证佛果，肯定有影响，因为我们心中心法这个地方就是开悟最快。如果你这个有一些就是好的作用什么的，你移到别的那儿了，是影响你开悟，就是这么简单。这个法是有秘密加持力的啊。
前面都已经讲好了，啊，这个就是愿我速开智慧。
求雨果还求家里人好吗？
那个是不是为自己求啊？是为别人啊？是。
那也一样啊，自己和别人他是对立的呀，他是
度众生，马上就接下去了，是不是？
那得是开智慧成佛才能救度众生。
就是说开智慧是智力咯，然后呢，度众生。
赵丽萍，你们两个那个啥吧，你这样的话，我只能告诉你，你家里的这种情况，不管你忧虑的是什么。没有后顾之忧，不管你忧虑的是什么，它会有改善，但是它还会一直有。只要你心里头一直回向，那种事儿就会一直有。
喜提之旅，
啊？怎么？
明天我重点发
表。注意点，那当然没错。但是哦，我觉得也不存在着，给家里人回向了，好像前面就做会的。
那你是准备怎么着？你以后还加家里的回向不？
那既然我是说今天遇到这个，讨论一下它的意思啊。如果大家都同意的不回向，那当然我也不会。
不回向，大家都同意不回向，要不然大家说不求雨果以后还要不要加回向给家里人？大家说。
但是我觉得说，在逻辑上的那种解释哈，那你想做
向佛？我当时没回向，我是按照
你想做，就说个别回向，我觉得不矛盾，主要是这个。
你用什么来回向？打坐的功德回向，我们祖师有让你回向的内容。
知道。
如果我们听法的功德，
那就是另外的，可以的，
可以是吧？
听法有什么功德？什么法？
刚刚有些事听这个，就是今天晚上听法这种功德。
什么法呀？这法告诉你是假的。
假的。
有
可能是。像比方说有些是吃吃咒啊，
吃吃咒的那个是往生兜率内院的。
我每次念完吃吃咒，我会说愿意吃功德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我会回向一下，这个可以吗？
我不能说不可以，不能说不可以，就是哎呀，这事儿太多了，
搞复杂了是吧？
对对对，又复杂了。不用吃吃咒，念完了不用回向。
都念完。
对。
我简单一点。
你说你的是什么情况？你的啊？
完了。
就是我们一北做就直插七天的。一北做以后，就是按照那本书上面，就把第二孕妇、第四孕，就这么修是吧？
对对对，北做以后你去看法本，写的很清楚。摆坐以后二印四印一直修下去
啊，还有其他
这两天什么的心一直要是
没有
没有其他的什么东西必须要
没有没有有一个正题启用百则，你们过了百座要看一下，它也不是必须。正题启用百则，
请启用百则。你真的启用北泽
是那个地方在哪里？是，
你去问问一般的师兄都知道。
真的启用北泽。
对，
你等一下，先给发给我啊。我没有。这个就
这里还没有。
这个就一定要读。
这个也不是一定要读，只是说到二祖说百座以后才可以看。
我还听说一个什么。北座修完了以后还要许你是往生超帅厅啊还是西方极乐世界，还有这个问题要自己许，是
没有要自己选，是自己想去，不是说要你选，不是佛逼着你，你选，你看看，你看你站哪个佛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你自己想去。嗯，
就是说到高税阶其实是挺好哈，但是像我们一样，就是念佛往生，
那就去西方极乐世界，可以，往生广州，可以。
就是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好像熟悉一些，是这样的。
嗯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都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
但是往生他。
我们佛教徒啊，就是说由于这个西方的极乐世界它过于的普及于人心，所以说大部分呢都是想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作为净土宗的一个代表的，所以我们新中心法也没有免这个俗啊。你要是想往生，还有一个往生广咒，它就是专门用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。但是不只是西方极乐世界，十方世界都是净土啊，所以你想，所以你的意想往生都可以接地四印往生。
哦，接地四印都可以往生，你想去哪里都可以去哪里。
对对对，嗯，你看一下我们佛心经的第四印。死的时候结第四印的时候，并没有说死的时候结。结第四印就是说你结这个第四印，你修这个第四印，十方世界你想往生到哪一方，就可以随你的意往生。佛心经上就这么说。至于临死前要不要结，你自己看。那有的时候临死的时候他没有劲了，结不上了也有可能。但是好像是我记得是二祖是结的第四印走的吧？二祖就在这儿，二祖在隔壁天天看你。结第四印就是十方世界，你想去哪儿去哪儿，随你的心愿。
三界任何
念。嗯，对对对，是不是三界是十方世界？十方世界就是净土啊这一类的。对对对，
也是任何念。可以啊。
你这个三界任何念的意思是你就是在娑婆世界滚。嗯。娑婆世界它分的就是这个分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这叫三界。我们现在就是要落实这个大愿，我们就是要行，不要说这么大愿，一说隔得可远，随你的心想往生哪儿往生哪儿，就是佛心经上这么说的。嗯嗯。
是我是高帅
听你说。老师你说的是过心的人吗？应该不是所有的说他没听过，然后他觉得自己太。
那按照佛心经上来说就是可以的，我看看啊。嗯，但是呢，佛心经上的说法还有一种这个说，比如说佛心经上的第一印，如果你要是修其他的印，你没有先修第一印，那你修其他的印，纵然能有成就，也会失去。哎，它有这个，它可能有一种连贯性的一种的作用。我给你看看啊，这个就是第四印的。这是第四印嘛，第四印如来母气。若善男子善女人求佛位，欲求现十方求生西方者，欲求下方自在生者，欲求十方自在生者。他这个不是指的是智辩聪，他这个就是指的是辩才无碍。啥碍住你了？我来听听。你这哪里都爱，跟这个无爱我听着还没两样，还真是。老跟你吵架。
不可以，师兄啊。
吵架了也没耽误你啊，吵架耽误你啥了？无爱的意思并不是说不吵架，无爱的意思就是吵着没事儿。什么问题？
没事，
那就调了也无碍。你看那个有个墙啊，这就是障碍，没有墙就不是障碍。所以说它不是说的是有一边的像，不是说的是这个，就是没有这个像，这就是无碍。无碍的特点就是这个。
老师，那是什么生气了就有碍了，对吗？
谁说的？我一听就生气了。他这个人生气并不是他的爱，他要一个不生气，这个会爱住他。
普通人他就不想吵架，但他又忍不住不吵架。
现在这个人在啊，
不想吵，吵了吵了，咋的了吗？
我还得赢。之类的，
那有啥区别吗？那他还得赢啊，他万一又输了，他不就有爱了？
普通人，那你是大概的看，当他们没有心思干别的的时候，你看他吵架可正常，或者是不吵架可正常，他有好多事儿呢，他心里头好多好多事儿呢。你这儿呢也有一个事儿，就是你要跟普通人不一样，所以从这个角度，你还是一个普通人。就是我的意思是，跟普通人可以一样。但是呢，你要是真找一个普通人去找试试呀，你没有 get 到他那个难受的那个点儿，你也跟他碰到那儿，他抓着你会一直不停的说，烦死你。
那有些打了千座的，他一直说，说两个小时，怎么回事？
那他也比他以前好。
哦，
就是他说他想了一千座，现在没两小时。
还有一个说不说，他有的时候就是有的人，他就是他这个地方过不去。他有的时候他就是说他也不一定完全一样，他过不去，普通人的那个过不去的那个劲儿很浓，很浓很浓，
会很长时间。
还有一个，即便我们可以跟普通人一样也没有关系，
要不是白打了吗？哎呀，还要一个不白。
普通人就是这么想的，普通人总想干一个事儿，这个事儿会有作用，这正好是普通人的想法。如果修行是一场白修行，别的东西就更是一场冤枉了，更是一场白的了。你在那里头的还弄啥呢？有啥弄的？能弄弄，随着自己的性子弄弄，一时兴起弄弄也就行，但是不弄也是都可以的。因为它都是白的，它都是那种的换的冤枉的，修行都是一场冤枉的，别的不是冤枉，你去折腾折腾不是都是冤枉吗？你的关键的，你的这个问题还是有一点，就是说的是为什么说到明心见性就没什么可明呢？
为什么？
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的思路，就是明心见性明什么？你说没什么明的呀？
根本不懂明心见性，我不知道。
没什么明的呀，就是这一类的。
明心见性，我不知道。
慢慢再看看，慢慢再看看，有点像那个谁，今天的有一个。没来不懂明心见性的先看看书一类的。
不是，我经常想不起来这事儿。
就是想起来，那现在我一提醒不就能想起来吗？
想起来也没啥好想。
想起来是不是没啥好想的？那就是有爱无爱这个地方上又咋了？又有啥好那个的？
哎呀，我就是好奇。
对，可以好奇。我也好奇你啊。
忘了我问啥了。
你问的是无碍，因为你呢就是稍微的这个注意力就是有点偏事儿。你问的是无碍，你问的是有爱无爱的这个事儿。
对，我还怀疑我自己有没有爱，是吧？
对对对，你问的是怎么样叫无爱，是不是跟别人不吵架，还是别人老是他跟你吵架？这就是，当然了，你问的可能是帮别人问，我的意思是没有事儿，所以叫事儿。首先你要是想打一种妄念少的这样的话的，它需要长时间的打坐，还有一个下坐要止语。你要是下坐止语加上长时间的打坐，可能会妄想少，但是你不可能一直处于这种的，你活着不可能一直的坐一辈子，下一辈子再接着坐，不能总是这样啊。心中心法就是3年要开悟的，所以说你就是不管妄念多少，别理会，就这样修，直接的奔开悟去，不要培养定力。培养定力的话，你只要与世隔绝，做的时间长，你早晚会没有妄念。我们现在是看着妄念也不搭理它，也不受它干扰，我们是这样的。这些妄念现在是妄念，将来还是用处呢。
现在的忘年东扯葫芦西扯瓢，都不知道是啥事儿，乱七八糟的。
只管咒语，只管咒语，管他乱他的，你念你的咒，他乱他的啊！不要是遏制他，要掐死他。他乱他的，你念你的咒，你就在这念你的咒。你越只顾念咒，你做的越轻松，也越容易坐下来。就怕你顾别的。顾别的在这打坐就累，还有负担。可以啊，不是很乱的时候，他乱他的，你念你的咒。你是怎么着？你是想通过念咒让他不乱？
没有，我睁开眼睛，我正念的
心思。反正是你怎么样能让你好好念咒，你怎么来？今天晚上再看看略论那五条，或者是那个结论呐、啊、什么的归宿啊，略论里头，那一个第一个是那五条，第二个是那个归宿问题，还有那个结论，都很好。
说。自肯承当亦不难，而难在点悟后绵密保任，扫除习气。因悟道是一回事，正道又是一回事，不可混为一谈。那个悟道和正道是什么意思啊？正道又是什么意思啊？
正道就是你亲自悟道了。
什么亲自？
是你老人家亲自悟道了，好吧？
要元心老人说的，要什么？绵密保任才行，要不然没用了。
元一老人说的话有多种说，绵密保任的这一种呢可以拿出来说，但是不能只要一个不要另外一个，就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保任，这两个必须要在一块说。元一老人明明也说了另外一个，这两个在一块儿。保任绵密保任，保任什么呢？保任就保任这个没有什么可保任的。那单提一面说可能没有明心见性，没有明心见性的人最喜欢用这些词儿，绵密啊，保任啊，就是可喜欢用这除习气啊，
就是他有些话是说给见性之前的人他会这样说，然后有些话要是说给悟到了的人说，
不是这样的，就是说的那个没有明心见性的人他怎么看着元一老人的都是有为法，元一老人说什么他都能给解读成有为法，
他不是喜欢有为法吗？
对，他因为他喜欢有为法，所以他认为修行是个有为法，悟道也是有为法，保任也是有为法，除习气也是有为法，他一下子就能挑得出来有为的说法。他只是住这个，别的那些都听不懂的也过去了，也不在意了。
但是显真的，其实就是观照就是显真嘛，就这意思嘛，我们实实在嘛。
怎么样能够显真？你说的这个理论是对的，看样子你是在看齐老师或者魏老师的开示，你是在看，但是现在就是或者怎么样是显真，或者这么说吧，真是什么样呢？我看看，
真一直都在的，没有什么什么样。
那你怎么显呢？
看着他，目前只能看着他。
目前只能什么
看着他，
那你睡着了咋看？
对呀、啊，就是这个，在梦里就迷了。白天可以一直。
别人跟你说话的时候你怎么看？
我这个心死死的，就是抓在这个点上。
那但是撞车了的时候的话是怎么着？
就该怎么怎么着吧，就是。
那但是这个时候你注意那个
东西还是在这里呀、
啊？啊？
是不动的东西还是了了分明在这里呀、啊？你开你的车，你说你的话，你吵你的架，不影响的呀。
那就是睡觉的时候他不了了分明了，糊涂了怎么办？
睡觉的时候还真……
你堕到境界里了，你堕到境界里了，你的那个显真呢、啊，是一种什么呢？是一种灵灵明明的境界，这种境界没有妄想，你的还我觉得是堕到境界里了，所以呢，你有一清楚，晚上睡着了他就不清楚了。
哎呀，
不是他不是。是你这种境界还是生灭的，有时效的，有条件的。你再回头再看那种境界的时候，就是那种境界的时候，那种境界是什么都没有吗？不是什么都没有吧？那种境界不是什么都没有吧？那种境界
是就是
有最开始有对这种境界有感悟的时候，
感悟的就是都是我。
这是你后来的感悟，可能感悟错了。就是说最开始的时候这个境界可亲切， 这些境界可亲切，就这个时候，后面可能你觉得，哎呀，这些都是你。在最开始还没有这种想法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话，这些东西不是消失了呀，这些东西不是还在吗？是不是啊？
在，一直在。
啊，对对对，就是这些相是一直在的，对吧？
对。
这些相如果是一直在的话，那凭什么你就是一定要清楚啊？你那个既然相一直在，那你糊涂的相也不妨碍啊，糊涂的相也可以在啊。
都在了呀，糊涂都在。
对，那这个东西你怎么保它？它是显真吗？它是要去掉别的，一直都在的这个东西地方是不生不灭的，它是要去掉那些别的，去掉别的就是要抓什么东西，要保什么东西，去掉这个，
就是还是有尾巴，
啊，
还是有尾巴，去掉这个东西没有去掉。
我觉得你是见性这个地方上不清晰，到底见个什么？
就是没有什么可见，就是这样。
没有什么可见，
对，
没有可见就还有什么可保啊？就没有什么可保，就保这个。
就是保这个没有
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圆印老人在六六明星见性里面，圆印老人是提了绵密关照，是提了保任，但是圆印老人在六六明星见性的五条里面说了，你就是说的什么是佛法呀？我告诉你，恐怕你不信，你是大和尚，你说话我们怎么能不信呢？你是我们的带领人呢、啊，你说话我们那个人就说了，那你听好了，记汝便是。圆印老人说，你看多么畅快呀。后面的时候他又问了，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如何保任呢？他说一叶在目空花乱坠，圆印老人举了这个例子，不可以留保的痕迹的。当然了，也不能也有妄想，也应该就是驱散这些妄想，不要跟着这些妄想跑，但是绝不是要有另外一个清明的警戒或者心态去保它。你应该看看，还是应该看看禅宗的。哎呀，我们这儿禅宗的东西少，
我现在都最不爱看的就是禅宗，其他都可以看，唯独不看，从来不看禅宗的公案。
可是圆印老人可是讲了不少禅宗的公案。
老人讲我可以听，但是你让我看那个书我就不行，看那个书我就看不下去。
不是那个，要他自己看，那些都是所有的关于禅宗公案的讲解，都是一时的。换个时候那马上就不一样了，就像狗子有佛性狗子无佛性马上就变了。明天我打点禅宗的公案气气你看看。
说的几个什么悟道论、悟性论。
对，那个有过悟性论的那些很简单，最关键的是血脉论。悟性论的那些大乘的道理，那些东西就是很简单，一般的修心中心的都能看懂。血脉论就告诉你，你不见性根本门都没有，你不见性基本上你最后的结果就是说到难听点，那就是早晚要像善清比丘一样堕地狱，大概是这个。善清比丘。血脉论是唯论见性，这个血脉论我们讲过好多次。传心法要也不错。就这么说吧，假如这个人见解不怎么样，他讲传心法要他都那个传心法要都能把他带的见解稍微正一点。郑师兄你怎么样？你这给人艾灸了、
啊、
给人艾灸被举报了。
谁做过这事啊？
你没给人家艾灸啊？
谁给我扣帽子？
你没给人家艾灸啊？是李双英谁给你艾灸的？是他不？
这锅从哪背来的我都不知道。
啊？赵丽萍说他你艾灸的，赵丽萍。你怎么样？最近这几天？没有。最近这几天怎么样？明心见性的。说说，
说，
还是现在还不是时候说，
没有啥可说的，
没有啥可说的
啊，对，
老师，我举报，
举报，举报吧。
我刚刚在跟我那个问郑师兄，我说你为啥要去打那个方便器啊？他说他迷迷糊糊
他说他想要个明白。我说那你现在明白了什么没有、我说你赶紧去问老师啊，我说你再回来又不明白了咋整。
那他要是迷迷糊糊要个明白这挺好的呀。
对，他就是说他要个明白，我说那你现在明白了吗？他说还没有明白。
啊，没有明白就先搁到这儿。是没有明白吗？还是不需要明白了？
没有个明白可以明啊。
没有一个明白可以明。
对啊。
是吗？
是因为你们够不着这么说的还是咋的？你咋知道的？你咋知道没有一个明白可以明？你咋明白没有明白可以明的？
哎，你这说的太绕了，你这说的太绕了。
太绕了。
老师我感觉他
就是没有明白可以明这个结论你是怎么明的？你还说没有明白。
不知道。
不知道，这挺好听。
不知道，但是就是他就那样，本来是明，
本来是明，本来是明，体现在什么上？
像前面说的，本来是真，不用去看他，也不用去明白他什么，因为他本来就那样子。
先放下，继续做，继续做，继续做，继续做。你这个结论不要接着那个什么。哎，没事没事，你这个结论不要一直抱着。你说的那个本来明啊，是说的是本来的时候的那个，并不是本来的那个就是佛呀，不是那个意思啊。
再做也做不出啥来。
哎呀，
做不出来！你们这些人，对你们这些人，就是说老师说做，做不出来个啥，干别的干出来个啥？你就在这做，你就在这做，我跟你们说。这心中心法千座内做一分就有一分的力量就有一分的意义。嗯。要看我
啥的那个心给歇下。
多做绝对是好的。嗯。
老师我还要举报。
啊。
我感觉我就是我感觉这师兄打气怎么打的思维好活跃啊。
他在看书，他一边看书一边打。
对，我也跟他说了，我说你老师都说了，打气期间你最好是不要看书。
但是话说回来的话，他以前可能没看过，他想借着这个机会看一看，是这样的吗？
对，我是真没看过，但我觉得
不是老师，他在家没工作的有一个月的时间，他都反正最后那半个月吧，应该都在看书，心心决意。
看的是元一老人的吗？
对、啊，
对，是老人的。
可以，你这样吧，今天明天再看看，看看你书上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，然后你就先不看，好吧？今天明天这两天都看看，最后这几天再剩下来那几天再不看。有的人他有这种情况，那郑师兄一来挺用功的，就抱着个书。有的人他平时可能没有时间看，他借着这个机会逼着自己在这看看，有可能有这种情况。
反正我感觉他思维好活跃啊！我跟他说我这次去不了古寺，我说
你思维活跃，你来找我说，我听听。嗯，
没有没有，老师，就是
我的意思是郑师兄他思维活跃，他找我。
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啊。
难道打气就一定思维不活跃吗？
啊，对，他是这么说的。
不是我，你思维活跃可以，你过来找我说，我看看你咋个活跃法。
还想着去玩，老师，就旅。
玩你都玩过好几次了呀，没啥新鲜的呢。
不说他了，哎呀，
思想这东西本来就东奔西跑的。
你也可以不东奔西跑，你说，你说。你这情况的话，你就是因为自己没事了。没有保直接认，可像这样就去认，认了一堆然后自己又懵了就再回来。
我就感觉自己的狂心很张扬啊。
别理会，别理会，你要是没有这么多做你发现不了自己的狂心，你不要跟他做对付，你的注意力不在于狂心，你的注意力在于你持咒，是在咒语本身，你可以狂心去持咒。
对，我记得我后来回想我在百座内的时候，我真的只有咒语，就是我就说自己
过去了，过去了。那个时候纠结重，所以只有咒语。现在纠结没那么重了，显得好像咒语轻了似的。咒语轻了，你怎么坐下来十二小时的？
我不知道，也就这样念，然后就念，然后就坐下来了。
不要求定景，不要求定景，这个不妨碍。我也有过这样的时候，我觉得应该很定的时候的话，他入不了定。
嗯，没有，
我觉得一点也不妨碍。后面才知道，我想要入定啊，入不了了，咋都可清明啊。
是越打越清明那种，不是清明，是越精神那种感觉。
嗯
嗯。
嗯，
就是说你在路上念咒的时候，有时候会有投影出来，你好像啊，我念咒的时候，别人老人就会在我头顶上面出来。我应该是去观察他这个头像啊呢，还是不管他？
元音老人说的那八个字什么来着？佛来什么招？
佛来什么招？
对，嗯，
就不去管他是吧？
对对，老人说的比这很多了，
嗯。我是一次都选的，他在我刚到我面前，我就观察他，把他
现在就斩
走啊！
现在就斩
哦！
那我们回去用功的话，也是这样的断断吗？就是继续打坐，然后断不理会。坐上就是
不对，你现在的用功有所偏差。你坐上的时候不管它，你只管咒语。
管咒语。
对对对，坐下的那个断也不是都要用断的。你忙乱的时候提醒自己，断啊，这可以，也不是一直要用断的。你不搭理他，他没有什么东西，没有什么事儿，你跟着他跑什么呀？也都可以啊，过去吧，忘了吧，这些都算是，呸，这也都可以啊。还有一个不是要跟他较真儿，不跟他较真儿。
较真。就是会觉得他
不跟念头较真啊，
有点较
真。你打了这几天明什么心见什么性，先说这个。忘了，光顾着那妄想多少了。
白白就有一种，好像白人，你说做了吗？你好像也没做。你说没做吗？好像也做的挺累的那种，就是好像都可以的那种感觉。
无论如何忽略到这些念头，没必要，没必要跟他做斗争。
体会到明，就是没有什么心可得，没有体会到。
你不用往这儿，没有什么心可得，不一定是对的。有的人这么一开口就是不对的，你不用往这上去凑合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的话，为什么这么问？是让你从那种的跟妄想做斗争的那种的精神头中给拉出来。嗯，这个意思。本来明啊，他就是那样啊，你就不用做啊。啥样子啊？那你说的是这样子。
然后没有用啊。
千座修完以后你愿意修什么都行。嗯，元音老人有方便法，有64个方便法。你要是想修元音老人那个，一个修一年也得修64年。
我还没听清楚，
就是还有其他的方便法。我们心中心法是正体的，其他的是启用的。正体就是说是你要知道你是谁。启用就是你是拿着麦呢，还是拿着手机啊？哎，你要拿哪个东西？还是拿铲子去干什么事啊？你是拿铲子去挖地啊？还是拿笔去写字啊？哎，这叫启用。
哦。
但是你是你，这就是正体。
嗯。
意思就是他的没有一个什么可抓的，这个叫做妙用。他不能把他的贪嗔痴抬得那么高啊，那就是禅师打他一棒，这也是妙用，可咋整？嗯，袁老师的这个是啥？公案。
嗯嗯。看唐云，有一人论劫在途中不离家舍，有一人离家舍不在途中。嗯，哪个合受人天供养便下座。然后他是这个不知道，这是宁静语录里面的，
就一个出家一个在家是吧？这意思
不是也像唐云，有一人论劫在途中不离家舍，
论劫、
嗯、
论劫在途中不离。
有一人论劫在途中不离家舍，有一人离家舍
不
在途中。
在途中
哪
个
何
受
人
天
供养？对对，这句话就是个公案。问题是啥问题啊？要讲解释一下是不是啊？
那我怎么回答呀、啊？哪个合适人天供养？它是个问号后面，
不是什么？不会什么？
哪个
回答？后边那个是人合受人天
合受人天供养，就是哪个才是佛？
啊，
啊
人天供养
对、
不懂。
一个人他一直在途中。他一直在途中，他无量无劫都在途中，但是他没离开过家舍。有的人离开了家舍，但是他也不在途中，那他在哪儿啊？他既不在家里，也不在道里，也不在路上。他既不在家里，也不在路上。第一个是啊，
我觉得第二个是，
有一个人一直在路上，但是他没离开过家，他既在路上又在家。还有一个人既不在家也不在路上。不在家不在路上咋了？
不在家不在路上，他是问哪一个应该是受人供养是不是？
啊，对对对。
那就在路上不在家里，那不应该是。
哎，郑师兄，你能看懂这个不能？就这个算了算了，你看看你还有什么？
我还是不懂哎。
他认为第二个，
尤其是第二个。
哎呀，第二个说的是体，第一个说的是第一个不是从体上来说的，角度不一样。这两个是一个，这两个不是两个。
嗯
嗯，
一
个。别说这两个是一个了，这一个你给我挑挑，怎么有可能有一个人既在路上又在家里？怎么有一个人可能既不在家里又不在路上呢？
哦，
你先给我找一个既不在家里又不在路上的，或者既在家里又在路上的。可以这么理解啊？
嗯嗯。
它比即心即佛、非心非佛还复杂一些，还复杂一些。它既在家里又在路上，这本身就是这即心即佛、非心非佛了。有一个人一直在轮回，但是他也没有就是什么，没有就是他的心还是对对对，他的心一直在啊、在净土这儿，他一直在轮回，但是他一直在净土这儿。就是这个，还有一个人，他既不在轮回里，他也不在净土里，
他在长寂光。
这两个都是长寂光，长寂光并不是无相，从体上来说的它不是相，但是在用上来说的长寂光是遍一切处的。您净祖师还是挺有才的，谢谢谢谢，没事，不用管我。就是你这别动它，你动它了，袁老师。哎，上面一个上堂云，一个人在孤峰顶上没有出身之路，一个人在十字街头也无相背，哪个在前，哪个在后？不做维摩诘，不做富大士，珍重。
对，这种
的也听不懂哈。人在孤峰顶上没有出身之路，没办法让他回头，回不去。还有一个人在十字街头。十字街头的话，他向哪儿啊？背哪儿啊？他没法向背，没法向背。嗯，哪个在前，哪个在后，就跟刚才那个是一个意思，一个意思。就这么说吧，一个人啥都没有，还有一个人呀，周围乱七八糟的啥都有，他都不知道该选择啥。这两个到底哪个前，哪个后？这个意思。就是哪个好哪个坏也可以这么认为。傅大士
是那个梁武帝的那个
对
梁武帝的国师
哦。
我们禅宗的传承啊， 在这个达摩传过来，他是传给了二祖，一直传到六祖这儿。但是实际上是有几个例外的，其中有几个特别个别的例外，就是实际上在禅宗传过来之前，中国已经有开悟的，最有名的就是富大士跟宝智公，这两个是开悟的，这是典型的。除了他俩，可能别的就很难找。他们两个是禅宗还没有传过来，大乘经典还没有传过来之前就开悟的。富大士是宝智公找出来的，宝智公在卖鱼的鱼市里，他是卖鱼的，把富大士给找出来了。呀，这是个人才，给梁武帝推荐。给他讲梁武帝讲金刚经嘛，啪一拍尺子下去了，梁武帝就懵了。然后宝智公赶快说，这富大士这金刚经讲完了。富大士本身他是从卖鱼的出来的，挺利落的，眼里消清啊，什么色里消清啊，什么水里盐味啊，那个就是富大士写的。
达摩祖师要传
达摩祖师，对，达摩祖师代表的是衣钵，衣钵为证，代表的是不是禅，代表的是佛法，衣钵为证啊。他俩代表的是佛法，人家也不一定信呀。像是我们的见解要通过佛经来验证考证一下一样啊，禅宗的这个见解也需要有这个为证的，禅宗的人认为不需要。但是他最开始的时候的话，他还站不住脚的时候，这个为证也可以。衣钵是为证嘛。上一次说了垢尽对除，也没有对垢和说明者，后面呢也有说，但是没有仔细的说，也没有啥了。如果真的是垢尽对除了，住患灭影相故，就得了无边的清净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一切全都是圆觉妙性啊，一切全都是圆觉妙性。所以呢，无边的虚空全都是圆觉妙性的显发。圆觉圆明故，显心清净。心清净故，觉圆明。因为这个圆觉妙性的它的这个圆明，所以呢，他的这个心是他的相，因为这个性它是清净的，他性是清净的，所以心是清净。这个心清净，他一直能够推到了什么呀？推到了十方世界众生圆觉清净，圆果三世一切清净，多世界清净啊，十方众生圆觉清净，一切实相清净故，一身清净，多身清净啊，等等等等。而且上面说的这个不是说的是修行清净啊，不是说的是修行清净，是说的是本来清净，地水火风清净，色声香味触法清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要看，你看的不是相，你看的是他的性，这个性是因为他的性是清净，是因为他的性清净，说的是这一个，由于性清净，所以相清净。清净十二处十八界二十五有清净，十二处十八界和二十五有呢，这三个名相就是指的轮回界，轮回界可以称为十二处，就是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识，这个叫十二处啊，十二处就是你的六根可以接触到六神六尘，这就叫十二处。十八界就是六根接触到六尘能够产生六种识，六根加六尘再加六识，三六一十八就是指的十八界。二十五有就是指的是那个具体的分啊，地狱啊，恶鬼啊，畜生啊，人道啊，阿修罗道，天道，天道里头仔细的再分，它又有好几种界，加一块一共是二十五有，都是因为他认为实有了，所以有了这二十五种不同的这个不同的这种轮回的这种的界啊，二十五有，还有比清净力故，实力四无畏，四无碍智。实力就是如来有实力，四无所谓，四无畏。这个你查佛学大字典，四无碍智，十八不共法。十八不共法就是佛，他成究竟佛，他有什么不同的地方？比如说他的这个觉性，就是这个解脱呀，他的这个身云意啊，三分几方面的这个解脱呀，他不会再回去了，等等等等。他有十八共法，还有37道品。三十七道品就是从像一棵树一样，从根儿开始讲什么，这个四根五力，一直到什么七什么八觉知什么七什么的，一共加一块一共是37诸道品。37诸道品就是从根儿开始慢慢修行到后面它一切圆满，这是37道品。乃至84000陀罗尼门。84000就是表示很多的修行法门，84000陀罗尼法门就是按照84000的法门去修行，秘密的不知不觉的你就能够证道，这叫84000陀罗尼门，都是清净的。一切实相清净故，一身清净，多身清净，哪个都是清净的，乃至十方众生全都是圆觉清净，一个世界清净，每个世界都是清净的。 所以你想去生净土，你想生哪一个？十方世界全都是净土，乃至于虚空缘果三世，虚空乃至于过去，你的一切的过去也都是清净的，一切平等清净不动，这个没有问题吧？十方世界是东南西北，再加上的什么西南西北什么的，这就八方了。再加上上下四维什么的，上下，再加上上和下，虚空是平等不动的，等等等等的。所以当知六根觉性遍满清净不动，原无际故。当知六根遍满法界，六尘遍满法界，四大遍满法界，一切切遍满法界。我们上一次学到这儿的这几个也很好。所以菩萨是什么样啊？不与法缚，不会被法所束缚，不会求解脱，不会厌离生死，不会爱涅槃，不会敬持戒，也不会赠那个毁尽，因为毁尽了的他也是本具如来智慧德相啊。不重酒席，不轻初学，为什么呀？因为一切本来觉，就像是眼睛能够看到前面的光景，它的那个很圆满。很圆满，就像是眼睛都能够看得到前面的啥东西，眼睛都看到了。善男子，此菩萨和末世众生修习此德心，此心得成就者，于此无修也没有成就。圆觉普照寂灭无二，于中百千万阿僧祇不可说恒河沙诸佛世界，犹如空花乱起乱灭，不寂不离，无复无脱，使之众生本来成佛，生死涅槃犹如昨梦。善男子，如昨梦故，当知生死和涅槃无起无灭，无来无去，其所证者无得无失，无取无舍，其能证者无作无止，无任无灭，于此证中无能无所，毕竟无证也无证者，一切法性平等不坏。善男子，要是菩萨如是修行，如是见次，如是思维，如是住持，如是方便，就会如是开悟，如是是法，求如是法也不迷闷。修习此心得成就者，这个此心是指的什么？就是指的这个圆觉妙心，本来清净，本来不动，遍一切处。由于它遍一切处，所以一切就是清净的。那么你修此心得成就者，就是这种的。这种的是什么呀？这种的，它实际上它深知，它深知这一切是无修，也无成就。你就是按照这个来，你就按照这个来。你现在咱们不是无成就的，但是咱们经常的这样想，经常的这样想，于此无修也无成就，圆觉普照寂灭无二，于这个犹如就是这种种种种的世界，就像是空花，就种种的世界，它都是眼睛里头有病了，所以你看到虚空中有花，种种种种的世界也就是这样，就是你眼睛有病了，就所以它虚空里头会有花，何况你在这个世界里头，你是一个小小的人，你有一个小小的家庭，你有一份小小的工作呢，以及你有一个小小的家人，以及你家人的后顾之忧呢，所以说你看佛经啊，看佛经你就可以有广度有深度，你看看这个佛经，你看看它，对，它有广度有深度，你说自己的天天一亩三分地的，有病没有病的就在那折腾那一点儿，犹如空花乱起乱灭。什么叫做乱起乱灭？就是它是不定的，它是不定的，它是要么一会儿起了一会儿不起了，要么这儿起要么那儿起，所以它叫乱起乱灭。乱起乱灭不寂不离，不寂不离就是他没有离开这个圆觉妙心，他没有离开这个圆觉妙心，但是他虽然没有离开这个圆觉妙心，他也不等于是这个圆觉妙心，不寂不离就是这个意思。不寂不离就是你不要抓他，但是你也没有离开他，你不抓他，你也没有离开他，不可以说一个是，你不说一个是，你也没有离，这就叫不寂不离。不寂不离就相当于非有非无，无复无脱。本质上来说的并没有，因为它是空花，所以并没有什么东西在束缚你，既然没有东西束缚你，也谈不上再有一个解脱，这就叫做无缚无脱。但是我们老是觉得紧吧，老是觉得这儿不安那儿不安，那是自己的被自己的妄想执着所束缚了呀。这时候就知道了啊，原来众生本来成佛，什么生死啊，生死就像是昨天的梦一样，现在从梦醒了，我要从生死证得涅槃，这个涅槃也像昨天的梦一样，我从梦里头醒了，什么生死不生死，什么涅槃不涅槃，哪有什么生死，哪有什么涅槃，就像昨天的梦一样，就像昨天的梦一样，就知道生死跟涅槃 就这些东西它并没有一个起处，也没有一个灭处，没有一个起处，没有一个灭处，并不是从什么地方起了一个生，也不是从什么地方你去死了去灭了，没有来处，没有去处，并不是你生从什么地方来，死往什么地方去，它压根就没有来去，没有生，没有死，没有起，没有灭，没有来，没有去。而我们在这里面修正修正修正，所证的是什么？所证的是没有得不到什么，没有什么心可明，没有什么心可明。还有另外一句呢，你没失去什么，你没有失去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有一些人他就是在这里头，尤其是过了千座的，他在明心见性这没有任何的体悟，他找不到，所以他的结论就是没有什么可明，没有什么可明，他就简单的这样说。实际上的话，他忘了，他有一刻那个时候很亲切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并没有断灭，还有一个没有失，他不光是无得，也没有失，无得无失，无取无舍。其所证的就是这个地方，你取你是取不到的，但是你舍你也舍不开。
为什么他忘？
这个不是他忘，这个不是他忘，他不是他
要这个，
对，不是他忽略，他忽略这个东西，他忽略这个东西，他认为是另有一个明心见性可证，他证了半天他没有证到，所以他的结论是看着我们都在说没有心可明，没有性可见，他也跟着我们说没有性可明，因为他证了半天，他觉得他也没有证到一个有相的东西。
他不是都在跟他说境界不是什么虚空的，对，不是爆炸，他们要证的啥？
他还是想要这样的东西。不是爆炸，但是他还想要一个清明啊！我看他就是想要一个清明，陶师兄有一种清明的境界，他认为那个境界就是了了临知，一念不生，了了分明。要一种境界，而且呢，你修心中心，有的人他有这种功夫，他修到一定的时候，他一想，他能够妄想断掉，他就在那种清清明明、不打妄想的境界里待着，很舒服。
他认为那个是性，那个是
他对他要保那个东西，对他要保那个东西，我们都见过好几个啊，嗯。他要保那个东西，保了好多年，最后告诉我，也就偷偷告诉我，一说话就保不了了。
愁死了！那他都不看佛经的吗？看你老人的书吗？
他看了，他会给那个，嗯。所以大家想要证证什么呢？大家想要受益，想要得帮助，帮助什么呢？佛就告诉着，你想证的那个东西，他没有得，他也没有失。你所证的那个东西没有得，不会有什么得，但是你没有失去，你要是知道你没有失去过，你才放心了呀。无取无舍，取不到什么，也不需要你舍什么，没有啥你能舍的。这就叫做所证的这个东西，也就是我们所证的，按照楞伽经里面说的是如，就是我们所证的那个佛法的究竟的那个东西，所证的那个涅槃，那个涅槃是无得无失无取无舍。那能证的这个就是我们这种修行人，我们修行人就属于能证的这个，我们修行人的心态，修行人的心态，其能证者无作无止无任无灭，圆觉经里面就批评了作止任灭这四种，我们就是需要修行，需要修行，然后需要止住妄想，止住妄想之后再去任，就是先止再任，任就是什么呀，你可以要接触事啊，随缘做事啊，要任作止任灭，灭就是让那个愚痴的妄想给它灭掉，作止任灭就这四种，作止任灭能证者并没有什么东西是你造作的，并没有什么东西需要你去停止，比如说我的妄想是不是要停止，并没有什么东西需要你去停止，你也不需要去保任什么东西，你也没有什么东西比如说是烦恼啊疑惑呀、需要你灭掉，或者你的苦去灭掉，除一切苦，你进门是除一切苦，那是苦集灭道，进门都是这样进的。但是你要是看圆觉经，你要想证得这个大圆觉，这入大圆觉海，他就把底儿就告诉你了，在究竟的这个地方上并没有什么可灭的，都没有东西，你要灭什么呀？你要灭啥？于此证中无能无所，就是没有一个能证的，也没有一个所证的，毕竟没有什么证，没有一个什么可证，也没有一个能证的人。无能无所，毕竟无证，也没有一个无证之人。有一个人说：“哎呀，我知道了，无修无得无证，也没有这个东西。一切法性平等不坏，这个平等不坏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，就像是虚空，此方虚空跟彼方虚空它是平等的。为什么一切法性平等？因为一切的法它的相全是虚幻的，所以一切法性平等不坏。住 住比住菩萨，如是修行，如是见次，如是思维，如是住持，就是所以我们修怎么修啊？我们修就修这个，我们怎么见次啊？就是在这儿，生处转熟，熟处转生，把那个不是这个的知见把它变生，把这个知见变成熟熟熟熟熟熟成自己的，如是修行，如是见次，这见次说完了，如是思维，你有什么这种的，有取有舍了，有得有失了，哎，如是思维，如是住持，就是保持啊，保持，这就是方便，连这也是方便，拿这个方便可以开悟，求如是法，求如是法以后不会迷闷。所以说啊，你要看佛经，不要觉得佛经，因为我们接触到的佛教都是那种有模有样的，像善良，像那个周处除三害一样的，都是像那种的。实际上你去看看佛经，佛经说的可利落可透彻，跟你学的那大圆满是一个味儿吗？你看你看就是这种的，你看都说的是什么。所以说看到佛经本身的东西跟我们元一老人的都是特别特别的相契，而且特别特别的直接。嗯，看看这些佛经是有好处的。你要是光看佛经啊，就留了一个理儿了，你就知道啊，我要平等平等的对待一切怎么怎么样的，就留了一个理儿了。但是我们实修的人通过实修，心里没有东西跟这种的这种意既契合，还能活泼，还有一个活泼，就是用起来啊，果然是这个理儿，这个理儿说的就是这么回事儿，就实修的意义在这儿。实修的你回头再看这些理，嗯，就是本来就应该这个理儿，我以前为啥看不懂呢？我以前为啥不接受呢？世尊欲从宣其意而说其言，普言汝当知，一切诸众生身心皆如幻，身相属四大，心性归六尘，四大体各离，谁为合合者，如是见学，一切悉清净，不动变法界。就是这个说的就简洁了，说的就简洁了。一切的众生啊，身心都是幻的。你的身啊，身是归物质啊，物质的基础元素就是地水火空，地水火风。马健，身相属四大啊，身相属四大。你的身它就是归物质，它跟这个物件，哎，跟这个东西它是一类的东西。你的身就归到这一类上的东西了，它是一种物件。你的心呢？你的心没有那个尘，就没有你的心，所以你的心是归的是六尘，嗯，心归的六尘。所以呢，你这个身体啊，被四大，身体都是四大。如果离开了四大，就没有这个身体了。身体是归到四大里了。那么谁是合合者呀？谁是合合者？到底哪个是你的真心啊？哪个是你的真身？哪个是你的真心啊？谁是合合者？到底呢？这个合和假合的这个里头，到底哪个是真的？哎，就这样渐渐的修行，也就是你要知道你现在你能感受到的你的心，以及现在你所能觉知到的你的身，这两个都是幻，这两个都是幻，就把这两个都扔开，这样渐修行，一切悉清净，都扔开，都扔开，都扔开，尤其是关于心，除了身见这个东西，你只要不理会也就可以了。但是心有很多细微的心。细微的心，我们是想的是克服它，克服它，实际上是不理会，不理会，不理会，一直扔，一直远离，远离这些心，不跟这些心较劲儿，不追逐这些心，就这样远离，远离，远离。哎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就这样修着修着，这个觉性它就显露了。觉性一旦显露，不动变法界。觉性一旦显露，你就知道这个觉性是本来圆满，本来周遍的，没有哪一个不是这个觉性。你呀、啊，你主要是马师兄，你主要是特别害怕傻，就这一点，这是你最傻的地方，因为你老想对世人呢、啊、都是这样，世人就是世智变聪，他老想变得比别人更聪明，这是他最傻、最愚痴的地方。你就不肯，你就是真往傻了去变，你咋会成傻子呢？你老老实实修习中心，不会变傻的。你现在就是尽量的往傻了去。嗯，对，因为你害怕你变傻，嗯，你想要聪明，嗯，你这个开智慧是能干啥？能让你工作更有效率，能让人人都满意你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传法，那你可要仔细喽，可要在里头好好的去趟一趟，把自己的这个事儿给弄透，你先给自己传。看看自己能够就是得到什么法。如痴如呆的不一定只见性的人，见性前也可能如痴如呆。关于这个东西你没有必要这样去较劲儿，就是不需要你去折腾，不需要你去停止，不需要你去哎呀放任，也不需要你去灭什么。 无作执认灭，就是需要，就是修行啊，我们在修行就是实修需要这四个动作，它不需要这四个动作，作执认灭是四个动作，分开看，你是。一没有能证者，一无能证者，也没有一个能证的，没有一个谁能证道，没有。
嗯嗯嗯。
你说的是什么？你说的是什么？觉性显露，这是经上的词儿。你见性的时候见个啥呀？还需要再见啥吗？你就先扔，先扔吧。嗯。啊，你说什么？嗯，你是扔还是不扔吧？
扔
啊，那你要说啥？
你要
造作。什么是不是造作？我听不懂。
心怎么？他说那个心是不是我们造作造不出来的？嗯，什么？
我们在说的这个心啊，是因为外面的尘有变化，外面的境界有变化，所以你就开始动心了呀，说的是这个。你能够感受得到啊，你的心理活动啊，是指的这个。不作执认灭，也无能证者，一切佛世界犹如虚空花，三世悉平等，毕竟无来去，初发心菩萨及末世众生欲求入佛道，应如是修习。一切佛的世界就还是虚空里的花儿，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全都是平等的，毕竟没有什么来，没有什么去，要是出发心的菩萨还有末世的众生，你想求佛法你就得修这个，就是这是说的根本见解啊，根本见解。所以你修心中心法，你去修你就修不出来个什么，你没有这个见解，你有别的见解，你想要实际的修出来个什么，然后你就没有修出来个啥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我是说他没有根本的见解的这种人，他就是他说哎我怎么没爆炸，嗯，就是凡是我们能够感受到的这个心啊，它都是跟境界相联系的。对。可以这么说吧，它是假的，你我们现在老是跟这个假的较真儿嘛。我这个乌龟的毛，我们经常说兔子的脚，我兔子的有脚吗？兔子的脚原来往左，我们非要使劲把它掰，让它往右。实际上兔子根本都没有脚，但是我们一直在用劲儿，想要把兔子的脚从左往右掰过来。对。嗯，对对对，你可以这样去理解，你可以这样去理解。你也不能立一个根本的见解。你只要纠正了原来的错误就行了。这个二组说的是前面的是一些其他的条件，观身自身四大和合幻化非实，观自心六根圆圆都是假的，身心全都是幻，这是二组的观所谓垢者只是假名。佛是二组说的还挺有意思的，佛教不得全以宗教目之，其他的宗教都是让人家尊重他，佛教如教人尊重自己，说自己是佛，一切众生都是佛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所以本体不动，所以四大二十五有清净。四大二十五有就是指的是就是这个我们认为的这很糟糕的呀，这四大这就是这是外面的境界，二十五有就是指的是地狱畜生恶鬼，再到上面的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，知识本体不动，所以一切法一体清净。众生修习此心，始成圆觉，正如一统戏一场戏，本来没有能修所修，能成所成，没有未修前与已修后，未成就和已成就，其圆觉即照体无二致。我们要的是这个体，就怕你着相，尤其是怕修行人着修行相。一人如是，一切皆如是，莫不如是，犹如空花，乱起乱灭，不是说无起灭，不是说无复脱，不是说无生死涅槃，尽属虚相，不即不离。你不即，所以非有。你看，不即不离就是非有非无。
嗯，
众生不即缘觉，也不离缘觉。哎，去了。 正同一梦，梦里头并不是没有，但是梦醒了啥都没有啊。总之一切法性平等不坏，尽管翻来覆去终不一二，终故无迷闷，何以故一切绝古名普眼。横竖总结一句，无非归到本来二字，眼本来觉性成就，是不动，是变满，是无坏无杂。所谓体用不离，互摄互入，一切处皆是也，无可不可。最后佛说如是二字，接连七个如是，眼也不过如是而已，但如是也不可得。如果死执有个如是，即倒一句看，哎呀，就是这样子的，本来就是这样子，这就是要如是。如果死执一个这样子，即倒一句来，跑了，啊，正师兄跑了，没了没了，就这一节就没了。还学下一个不？嗯，就先这样了。
我想看弥勒菩萨。
弥勒菩萨的也挺有意思的，我记着。金刚藏菩萨的也挺好玩。
嗯。
金刚藏讲的是那个无明。
明。
嗯。如果众生本来成佛，他怎么就无明了？他怎么又成众生了呀？这如果是这个佛本成佛道的话，那个如来会不会后面又生烦恼了呀？嗯，说的是这个。
如来何时不爱？这我想知道老师。
如果说无明何故因缘如来复说本来成佛，一切十方一生本成佛道。如果是本来是佛，后面又起了无明的一切如来，什么时候不是会不会又生了烦恼啊？你知道佛道是？说的没有，我提前告诉你答案，压根没有什么无明，压根没有什么佛，压根没什么众生，结束了，你又上当了。
还有人问我，
嗯，
后来你先明白，那你为什么会无明啊？
无明，
但是压根就没有一个无明，是他的错觉、误会，不得已用一个无明给他这。说一下他这个错觉误会的症结在于无明。
老师，你当时说的是佛性中还有迷的这一
部分啊，那就是哄人的，什么佛性中还有什么迷的什么的。
你哄我干啥？
你看，一切如来妙缘觉心，本无涅槃，本无菩提和涅槃，没有成佛和不成佛，没有妄轮回和非轮回。